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耶稣的家乡拿撒勒是一个被人轻视的小地方，耶稣的家庭背景也是很平凡不富有的木匠家庭，但是耶稣的超然的能力以他对传讲上帝事情的权柄，却是叫人惊叹佩服，更是叫人争论的。那些习惯于传统而且对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优越感的宗教人士，对耶稣所行所为所言实在是没有一样看得顺眼的。比方说，他在上帝吩咐要分别为圣的安息日医治人，他在宗教家主张执守律法下，他强调爱；他在关心穷人、病人、罪人、局外人的事情上大得人心；在嫉妒以格格不入，却又拿他没有辙，抓不到什么把柄的情况下，犹太宗教人士大多数人就把耶稣当作眼中钉了。他们哪里知道他是他们守了很久的救主弥赛亚呢？所以自我的固执与骄傲加上魔鬼的蒙骗，那么上帝的选民就陷入了一个危机。身为认识上帝背负着对全人类灵魂永生的大使命的犹太人，竟然以敌对上帝的魔鬼合作，而与上帝的儿子为仇了。
大祭司老爷，
是你啊？你到这来干什么？你的工作是在……
是，老爷，卑职是在小城市中常与百姓接触，您老爷以色列的祭司长恰巧相反，要得到报告才知道一般人的情形跟思想。
我才不愿意降低我的身份来跟普通百姓打交道。你有什么情报向我报告？
老爷，是关于约翰的。
约翰？
施洗约翰，老爷，在旷野里的那个传道的人。
哦，那个约翰他怎么了？
他非常有力量，老爷，而且
那个旷野里的家伙有力量。耶稣，拿撒勒人耶稣才让我心烦呢。
从拿撒勒来的那个人呢，是有相当力量，而且有人跟从，但是和那个在旷野里的家伙比较起来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啊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约翰的力量和影响力时时在扩张，变成很强大，而且很危险。
危险？
是的，老爷，危害到祭司的权力和影响力了。约翰对全国的影响力，如今比国内的长官、祭司和贵族的权加起来还要大。如果他想反叛的话，他能够发动革命，而且人民都会聚集到他的麾下。
我倒不知道他是那样得人心和力量。 我们可能把人看错了。回到你的岗位上，把眼睛张大一点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向我报告。
是，老爷。
夫子，您是约翰，是借着天父的名施洗的。
您的诞生是天使预告的。
您的诞生是个神迹。
您从来都没有喝过浓酒，
行事为人也从来没有违背上帝。
您因为遵从上帝自然的规律，所以身体和灵性都很健壮。
上帝差遣您到我们中间来是有目的的，
是有特殊使命的。
嗯，夫子，难道这些事不是真的？
没错，是真的。
嗯，耶稣的门徒，他们还替人施洗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施行洗礼是您的任务啊。
我们为了这也曾经和耶稣的门徒谈论过，可是他们说他们有权举行洗礼呢。
他们没有这种权利。
他们在施洗的时候用的词句都不对呀。
对了，他们说啊，他们行的洗礼都是洗净心灵的罪恶，
这根本就不对。夫子，您差遣到世上来是做改革的工作的，群众们的注意应该集中在您的身上。以色列的改革的成功全靠您和您施行洗礼的权威呀。
夫子，您从来没有什么过失或弱点，您不自私也没有野心，您的性格中也没有嫉妒，这样您为什么不起来声明您的力量和权威呢？
夫子，您应该让人注意您。可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使众人的思想和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，您却默不出声，而且隐藏起来。
夫子，我们请求您发扬你自己，是您在以色列议员中取得应该得到的地位。
我应该得到的地位是上帝的使者，我就是为此而生。我说过，我不是基督，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对这使命应该诚心，爱自己的心必须在爱基督的心中消灭。我不求自己的尊荣，没有任何竞争能破坏基督跟我的关系。
可是夫子，耶稣的门徒们都
从地上来的，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话也是属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上帝差遣了耶稣，他奉了上帝的差遣来宣扬上帝的话。
夫子，您也是上帝差遣的。
我只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，把人的心思转向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信上帝儿子的人就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。
夫子，难道您的意思是说您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？
我必须继续工作，使人们的思想升高，继续升高，一直升到依靠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上的罪孽。耶稣必兴旺，我必衰退。
我们绝不离开您，也不丢弃您。
哦，又是您。
老爷，我是遵命来向您报告情况的。
哦，对对对，外面的情形怎么样了？
近来啊，约翰的声望似乎转变了，跟从他的群众也一天比一天少了。
这真是好消息。
最近啊，我发现了。
哦，是真的吗？
老爷，他的确用了这些字眼呢。
你真的认为那个在旷野里的人的力量和对群众的影响力开始衰退，而拿撒勒人耶稣正在兴旺？
是的，群众都聚集来看耶稣，并且听他讲道。老爷，他好像有一种魔力，把人们吸引到他面前来啊。
那是无聊的好奇心吧，还是坚定的信心吸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的呢？
是坚定的信心，老爷，坚定地相信他有从天上来的力量。
那么耶稣实在是想把群众从我们这儿拉到他那儿去的？
好像就像您说的，老爷。
我们必须要下手来阻止他。我们是以色列的领袖，也绝对不赞同约翰的想法。耶稣必兴旺，而且他必衰微， 犹太议会跟祭司们比兴旺，对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尼哥底母，坐，请坐。
以色列的祭司长，犹太议会的主席，大人召见我。
是的，尼哥底母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商量。
大人，尼哥底母感到十分荣幸。
尼哥底母，你是个很有才干的人，有学问，有财产，又受以色列人的尊敬，而且是犹太议会的议事。你对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有什么意见呢？
他对群众很有些不寻常的号召力，他的教训嘛，对人有深刻的影响，我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教训呢。
那一次他把兑换银钱的人跟做买卖的人赶出去，洁净圣殿的举动引起了不少祭司跟长官们怨恨他的心。一个低贱的加利利人居然如此胆大妄为，是绝对不能放任下去的。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作威作福的态度。尼哥底母，你同意不同意？
大人，我们绝不能忘记，以前有好些先知们因为责备人的罪恶而被以色列的领袖们杀害了。若我们犹太议会也来谋害耶稣，是不是会重蹈古人的覆辙，而使灾害又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？
绝对不会，我们是犹太议会，有权来管辖以色列，而且能定定民法跟宗教规律来适合我们的喜爱。我们一定要使百姓顺从我们的命令。
当然，大人身为以色列的祭司长，您必定会承认在圣殿将各色各样的病症的病人医好，行了很多很多使人印象深刻的神迹。拿撒勒人耶稣是有权柄的，他这样做到了，这是需要权柄，非常伟大的权柄的。
是的，至于权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上帝还是撒旦？
大人怀疑他的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吗？
尼哥底母，我要提醒你，圣经曾经说，如果灵的工作不与圣经的教训相符合，那灵必定是恶的。
您老的引证虽然不十分准确，意义倒还是相同。
那么你是不是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所用的权柄是从撒旦来的？
如果耶稣所说的话不同圣经相符的话，我就承认。请容我提醒大人，我们犹太议会通过了许多宗教规条，并且解释经文并不与圣经符合，我们是不是受了撒旦的影响和权力呢？
那就不同了，尼哥底母，那就大大的不同了。我们是被选出来，接受了圣旨，并且得到权柄来制定规律跟解释圣经的。我们是处于上帝的地位，我们所定的规律，所解释的经文是公义、良善和神圣的，他们必须要遵守和服从。
要不是这样，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影响力和权柄。
一点不错。
大人要我来谈话的目的，我以为是看看我对除去拿撒勒人耶稣的意见如何。
那个是对。
大人，我能不能建议召开犹太议会全体大会来决定这一重大的问题？
可以，可以。犹太议会特别会议宣布开会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上帝呀，我们为了要维护你在以色列的荣耀和权柄，我想没有必要提出本次特别会议的目的，你是早就知道的，我们大家也都同意，希望能够除去一个名叫耶稣的人，使他不至于破坏我们宗教的结构，这是犹太议会费尽心力建立和维持的，他的一切活动必须要阻止，他本人也必须要剪除。
在这儿 成，
我赞成，
赞成，赞成。
我们都同意了，现在需要一致决定采用什么方式，如何除去耶稣。
主席，
尼哥底姆，
大人，我能发表意见吗？
请发言。
主席，各位犹太议会议事先生，在我们的思想中，对耶稣的力量的来源仍旧有些疑问。如果这个力量是从魔鬼来的，那我们用任何方法来除去耶稣以及他的影响力都是合理的。可是如果耶稣的力量和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话，那么拒绝他的警告，阻挡他的工作，那结果是非常危险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到底敢不敢采取行动来反对耶稣？在座诸位中，有没有人实实在在的知道耶稣的力量是从魔鬼而来，从而要把拿撒勒人耶稣杀掉呢？
我想我不会啊，
我也不会啊。
主席，因为这个理由，我建议不要急于采取对耶稣的行动。
对，
先生，借光，哎，借光。我想找一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你认识他吗？
我是彼得，耶稣的门徒。
在下是尼哥底姆，犹太议会的议事。我、
啊、犹太议会的议事？哎，犹太议会不正在阴谋反对耶稣吗？
不是我，我曾研究关于要来的弥赛亚来的经文，我亲眼看见耶稣把做买卖的从圣殿中赶出去。我看到奇妙的神圣力量的显现，听到耶稣医治过的病人的赞美。毫无疑问，耶稣是上帝差遣来的。我十分希望听听他亲口的教训。
哦，夫子在橄榄山上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呢。
在哪儿？
你去找，一定会找到的。
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？
是的。
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没有上帝同在，无人能行。你所宣讲的上帝的国，你能不能更详细地告诉我？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
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
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
拉比，我不大了解你的意思。
由于天性，人的心是恶的，人心的源头必须要洁净，然后流出来的泉水才能纯洁。重生是对罪恶和自我的死亡，依靠圣灵有效的工作，才能有新的生命开始。
拉比，我仍旧不十分理解你的道理。
树丛中的风摇动树叶和花，只是看不见风，也不知道风是从哪儿来的，往哪儿去。圣灵在人心中使人得重生的工作，也只能用风的活动来解释。
我想我懂得重生的必要，可是又如何才能重生呢？
我到世上来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被魔鬼欺骗的人仰望我而得救。如果你不拒绝我的爱，你就会得到救恩。人心如果重生，人的思想也随着更新了，那时上帝的律法就写在你的心思中了。这样你就会和我一同说，上帝啊，我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行。
尼哥底姆有那么丰富的学问，又有那么被肯定的地位，却对永生一无所知。那么永生到底是什么呢？永生就是与上帝同在同住到永远。 一个人如果对上帝的学问再怎么深，对上帝的律法再怎么执着，但却不能进入上帝的国，那么认识上帝又为了什么呢？耶稣不与尼哥底母研究神学，却直接了当地指出尼哥底母的问题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的心是这么的迫切，他必是有这样的爱心，就是上帝所爱的人呐，自以为什么都有的人呐，如果活在世上几十年，却不能与上帝永远的住在一起，那将是一个不能弥补，也没有希望可以挽回的大悲剧。是的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人类自始祖亚当犯罪以来，人在罪中生，也在过犯中死了。这样的景况是圣经以弗所书中这样讲的：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被称为没有受隔离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耶稣的意思是要人进入神的国，与神同住是在于有新的生命，从死亡中活过来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的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罪使人离开上帝，重生呢，又使人回到上帝的生命里。死叫人在黑暗中腐败，新的生命叫你在光明中成长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
我们的神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对永生像尼哥底母那样恳切的寻求，那么你也要像尼哥底母那样去找耶稣，因为他是由天上来的，唯有他才能指引我们天上的道理，提供我们天上的福气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跟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使我这个死在过犯中毫无盼望的人，却能靠着你借着圣灵在上帝的恩典中活过来。谢谢你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你赐给我的，使我今天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国的国民，享受那永生的福分。主耶稣，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孩子，也求你帮助我，使我的心智更换一新，有新生命的样式。主耶稣，你是生命的光，在你里边就没有黑暗。那么就求你做我生命的主，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光明的儿女，让我有你荣耀的形象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来荣耀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